迎收听晚风说，每期记录一场对话，收集一个故事，学习一种新知，通向他人，抵达自己。我是主播 Jade， 搜索禅与宇宙维修艺术，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内容，阅读文字介绍，获取每期嘉宾信息及加入快闪群的方式。2021年，希望我们对你常常陪伴，偶尔启发。收听愉快。
我在柬埔寨待了8个月，一共。然后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先生他不是中国人，所以我们买了3月29号的飞机原先，然后在3月28号凌晨就禁止一切非中国户籍入境了，所以
这是命啊。
对，真的就是卡在那里了。然后开始那个月我们在一个高龙岛上面待了1个月，然后就是过着一种非常原生态的生活，因为我们就是在帐篷里面睡了1个月，然后完全不穿鞋子，然后那个地方也非常非常的原生态，然后就过了一段就是重新感觉到回到伊甸园，回到那种人跟大自然就是最原始的那种状态待了1个月。然后之后后来因为那个就是飞机回不来之后，我们就是先去了一趟吴哥窟。我觉得吴哥窟也是蛮奇妙的，因为平时大部分人去那边都是人嘛，然后但是因为疫情期间相当于就是一个游客都没有，所以那个地方其实有人去的时候你是一个景点，然后其实你感受到的就是是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然后你看到乌泱泱全是人头，就是没有那个去理解吴哥窟的语境。然后我们在吴哥窟的时候没有人的时候，感觉你去的就是一个 temple 然后你真的就是朝圣去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因为那个建筑确实很震撼，然后包括古文明什么，我觉得我们理解到了，我觉得我们是进入到了一个就是游客没有进入到的吴哥窟的维度。
像一个 temple 一样，然后游客理解不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我觉得其实比如说像我们中国古代易经讲奇门遁甲，它就是讲每过一些就是一些时间，你同样的时间和地点，因为它在不同的这个就是时空嘛，时间和空间在同一个空间，但是不同的时间其实你进入的是不同的门。比如说像奇门遁甲里面讲到生门啊、修门、景门，就是指时和空叠加起来的维度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每个地方其实它的空间维度不变，但是因为时间不一样，就比如说我们在我们去很多地方旅行，你会觉得那些照片摄影师拍特别好看，但为什么我们去拍不出来那个照片，其实就是跟时间有关的。比如说像吴哥窟那样的地方，你在日出和日落的时候去，然后你就会看到因为日出和日落的特殊光线使得那个地方的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对。然后我们其实像很多西方在灵性层面讲的高维世界，那其实这个维度后来有一天我恍然大悟，也是在我觉得在柬埔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因为我每天的时间就是在那儿，真的是在研究宇宙，夜观星象，因为比较纯自然就是原生态的一个环境嘛。然后我那时候就突然领悟到，其实他们说的那个高维世界，什么 high dimensional world， 就是我们中国古代讲的那个所有知识分子，所有受过教，就是儒家或者是道家，反正就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进入的一个精神世界，就是我们讲的形而上的世界。其实所有的艺术都是关于气氛的嘛，当那个空间它有特殊的光线、特殊的人群，或者我们讲特殊的能量场，然后它带你进入到的另外一个超越了形就是我们说形而上形而下是以形这个物质世界为一个基准点的，那其实在特殊的环境下你是可以进入到它的一个精神性的空间。就好像我们中国古代的艺术里面讲的留白也好，音乐的那种 那些就是空和间嘛。那其实我们讲的这个间有点类似于佛法里面讲的中阴，这个状态是一个精神世界跟物质之间中间的那个让你去探索的空间。对，所以我的意思，
你觉得你探索到的是前所未有的一种新的知识经历或者是感悟，还是某种很熟悉的你已经在其他的地方领悟过的东西？
我觉得我因为我从小是受到比较传统的就是中国古代的教育，因为那时候我学什么音律啊诗词都是从最源头开始学的。然后后来中间呢，我觉得我跑到国外去读书，在欧洲，然后那个时候又突然觉得我在西方的哲学世界里面找到了一些精神的东西。然后我现在再回过头，特别这次在也说吴哥窟吧，就柬埔寨这个八个月的经历，让我有一种好像我在西方世界迷路了15年，然后最后回归。对，然后我发现就是我刚才讲到，就是西方一直讲的这个高维世界呢，事实上在中国古代或者整个东方的哲学里面，它就是一个人应该有，任何一个受过教育，就是把我们从动物性视角带到人性视角，我们在人性视角每个人都能看到的那个风景。也就是说你会发现比如说中国古代的文字也好，就是我们有文言文和白话文呢，白话文其实是怎么讲，就是一个民间的一个文化用语，那是一个民间的俗语，但是文言文其实是一个在知识分子之间通行的语言，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加过密的高维的语言。那这个文言文也好，或者是那时候的画也好，或者书法其实是一个纸面上的 flow 流动艺术嘛。那所有这些的训练都是把人们带到一个精神世界的训练。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受过教育的，在中国古代受过教育的所谓的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是中国错失了这个士大夫精神。那所有的士阶层，他其实是活在他的主导的这个世界，他并不是形而下的，他是形而上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国家官方的认可所有的，就这个这就是文明嘛，自上而下，大家是活在一个高维世界里的。所以说
那你觉得这种高维世界的认知体验知识，它是属于非常非常少数的一群人的，然后它是有阶级的，还是说任何一个普通人，或者在我们中国古代东方文明里面任何一个普通人，他都有机会，也都有那么一小小比例的生活的这些瞬间和时间，他是接近过那个东西的？
我觉得那个东西首先它是属于所有人的，也就是说所有人经过一系列的引导，他是可以进入到这个神圣的精神空间的。那为什么有一些人他没有办法进入呢？那其实这个东西不是由客观划分的，就是说因为阶层的关系。当然我觉得在士这个阶层，是因为这变成了一个语境，就是所有人都是活在这个精神世界。就好像比如说我们说学语言需要语境，那你在中国比如说你学德语那就非常难，因为你很难找到这个语境去学习。但比如说把你丢到德国去以后，你身边所有的人都在说德语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你就被这个语境，你就很容易说了，因为你会有这种语感在那在所谓的阶层其实也是，就打个比方说说暴发户很难融进这个贵族阶层，其实并不是因为他想象的那个理由，就是因为这个阶层的缘故，而是说他虽然有了物质上可以跟这个贵族享受同样的这些吃的喝的穿的，但是呢因为他们没有话讲，所以他没有这个 connection 的这个点，所以他没有本，就是他即使比如说去了一个派对，但是他跟那些人都是没有共同话题的，他是没有办法融入的，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其实从小的时候是非常抵触儒家学说的，因为我觉得他完全给人设置了很多条条框框。那我现在恍然大悟，就是说儒家学说它到底是什么呢？它其实是一个引导大部分的人从一个动物性，对世界动物性的这么一个视角的认知，一步步的引导它变成人，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社会性上的 human， 而不是生物学上的 human being。那我们很多人都觉得我们一生下来可能因为我们的这个生物学名词叫人嘛，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人，但人其实是一个半成品。它跟别的动物不一样，别的动物一生下来就会就是变成它应该有的本能都会有，但是人需要母亲在体外去照顾你一段时间，直到你能够自立。那个自立还包括了一个就是我们讲的物理上的期待之外，还有一个精神上的期待。 然后那古代就是儒家学说就认为什么样的人是可以放到社会上去的呢？如果说你还没有变成人，你还是非常利己的，还是动物性的思考，那你把你放到社会上去是有危险的，对吧？那所以说他们整套学说后来发现，原来儒家学说是真正的是给所有的人，他因为他抹除了这个阶级嘛，然后呢就所有的人，你通过识字也好，通过引导也好，让你就是我们所谓的明事理，让你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人以后，那你就自己去选吧，你后面可以选道也可以选佛，随便反正都是选修课，当你成为人你就有这个学习能力了嘛。
可是为什么你在柬埔寨除了吴哥窟这样的经历之外，其实你是在一个很原始的岛屿上，后来我不知道你又去了什么地方，
后来
大部分生存状况是怎么样的？
我后来我们那个发现回不来之后，我们就选择了一个很小的小城叫贡布，然后那个感觉就是我们最后跑到原住民那个山上面叫博哥山，然后有一个就是山顶有一个叫 Meditation Rock 的地方，然后那个地方感觉特别像释迦牟尼那个头，就有点像是松果体，就是整座山的松果体。然后原住民会在那里设置很多祭坛，然后包括进去的几公里的路，就是感觉是那种没有人类踏足过，然后原住民放了好多好多的类似于西藏的尼玛堆那样的东西。然后我们在那儿冥想的时候，后来原住民就忍不住来找我们，就找了一个会说英语的人，问说你们在这儿干什么。然后我就那时候我觉得那边的云特别好看，然后就说哎我们在看云啊，然后那原住民就愣了一下，觉得这两个人应该也就是最多神经不正常，就让我们在那儿待着。然后那边特别美，你在山顶上可以看到那种一半是彩虹，半根彩虹，然后一半是晴天大太阳，就那个地方就是觉得那个地方的整个 vibe 然后特别特别适合怎么讲，就是感觉是另真的是一个高维世界。然后那个山底下就是我们在贡布那个地方，它有山有河，然后是鱼米之乡，都是种那边的稻田嘛。然后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是芒果季，芒果在路边就是多到你就随便可以捡的，然后旁边又靠海，然后我们觉得这个地方有山有海有稻田，万一这个疫情爆发或者是什么因为你会在那种环境里，你就会想到最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你会觉得那个地方是饿不死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是安全的，
吃芒果。
对对对对。所以
待了多长时间住下来了？
我们住了半年，就是6个月。我们
所以真的待住了后面在这个地方。
我们后来就是找了一个小村子，就是离那个县城还是有一定距离，反正骑摩托车进去一个小村子，然后就租了一个房子，有厨房的那种，然后旁边就是河，我们就每天就是那时候的那边的生活就很简单，每天早上起来看日出，然后晚上傍晚的时候去看日落。然后我们就划一个小艇划到河中间，然后去看那个日落，或者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很美的奇景在城市里看不到的，比如说我记得有一天的满月，然后那个满月那个月亮非常非常大，在早上的时候西边的这个月亮还没有下去，然后东边的太阳升起来了，然后你就在这个月亮和太阳中间，那个月亮就大到你就开始怀疑人生的那种大，然后因为日出起来了，整个天空是粉红色的，你就看见整个粉红色天空上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月亮，你就会觉得天哪，这是在城市里看不到的颜色。对，然后
我曾经有一次也是在土耳其看到，我不知道是地理位置的原因，就是它月亮很大，然后离它的水离它的河很近，然后以至于我当时问了那个餐厅的服务生一个非常愚蠢的问题，我说这个到底是月亮还是太阳？
对对，
因为实在太大了。
对，你是会有这种错觉，然后你就会觉得我们生活在城市里真的错过了好多好多东西。然后你在大自然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因为我先生是玩流动艺术的嘛，他有的时候玩那些就是各种奇怪的那种杂耍，然后我们就会找一个稻田，或者有的时候走了走，因为柬埔寨那边人的思维可能真的就是因为民间是充满创造力的，有一次我们走着走着突然就走到一个佛教的寺庙，然后那个寺庙它的主的那个佛堂是在山上，然后是一艘船，因为他们用水泥修了很大很大一艘船，然后那个佛堂就在那艘船上面，而且我们后来反复的找这个地方地图上是没有的。 就经常会有一些很诡异的一些奇遇，然后我们就在山边海边，然后就觉得你是大自然的孩子。然后而且在这半年我就很开心，因为在那种地方我就叫它社会性自杀就是你愿意去理的人你就理，你不愿意理的人你完全可以不用跟他们打交道。然后我在那边也实现了手机自由吧，就是如果你在城市里工作，你本着对人们负责的，比如说你有些项目你是要不停的看手机，然后到后面我都发现我只要手机一跳起来我整个人开始呼吸急促，就开始焦虑了，我就怕工作的事情。但是那边我真的可以把手机一扔就扔三天不去理它，除了就是要放音乐的时候找一找我的手机在哪里。可能一年我真的没有把心思放在工作上面，然后但是感觉宇宙是不会让你饿死的，它就会给你安排一些很轻松的工作，然后你做完你今年就不用担心你的那个生存问题了。我后来就发现我有一次突然就明白什么叫财务自由了。其实财务自由就是说当你对你自己的命运是很有，或者你对自己很有信心，然后你对你的生活你觉得你是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面做正确的事情，那你就去做你的事情吧。怎么讲，就是金钱的东西，就是宇宙是不会让你去考虑生存问题的，它总是会给你安排一些事情，一些东西发生，你只要去做你该做的事情就是了。然后像很多比如说很多就是之前有一个房地产的一个大佬，然后一直在跟我聊天，然后我说其实我觉得你一点都不自由，因为你根本停不下来，你穿在一个红舞鞋上面。那其实真正的财务自由就是你不去思考这些问题了，你做你该做的事情，然后所有的这个金钱能量它就会流到你生命里来。
那柬埔寨的这后面这个半年，你觉得在工作上和你自己的身份上面你是放下了更多比如说有些事情在国内的一些工作一些项目你可以完全的放下，甚至是有一些反思，就觉得这个我可能也不再需要了，还是说你捡起来更多，有了更多的灵感，觉得找到了自己的那个英雄之旅的下面应该做的任务？
其实我觉得在那个英雄之旅就是差不多2019年就是2020年之前嘛，我觉得我是走完了这个英雄之旅。其实那时候就已经在考虑，就是这个职业的这个转换问题了。其实我后来我回头看，
原来你的职业是什么？就怎么定义你的职业？
原来我的主要的一个职业是艺术策展人吧。对。然后，但是我发现，其实我因为我觉得英雄之旅是一个从来不间断的过程，就是我们是一段一段的旅程。那我觉得其实人生也是一个就是螺旋形上升的过程嘛。然后我觉得我最早的时候本科学计算机，然后后来呢我就是毕业以后就做时装摄影师，然后后来我又跑到了欧洲去读这个艺术管理，然后回来以后就是主要是做策展人，但是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斜杠吧，比如说我有做那个公号，我自己的公号，然后我有做 DJ, 然后也做很多派对演出，然后自己就是也做很多装置啊艺术项目。然后后来首先我之前是不想被定义，不想被一个身份，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比如说今年特别流行工具人这个词嘛，我觉得很多人在自我介绍的时候都会说啊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似乎这个职业这个标签就变成了你的一个就变成了你的一种身份，那你活的时候也要去适合这个身份。就比如说我是一个策展人，那么人们对策展人是有一个，虽然策展这个例子可能不是很好，就比如说我是一个 IT 男那么人们对 IT 男就会有个刻板印象，那其实你是抹杀了自己的这个身份，把自己放置就变成了一个工具人去演这个身份。所以我觉得我之前其实有一些刻意吧，就是希望人们去对我是谁感兴趣，而不是对我的一些角色感兴趣。在2019年的年底，我已经觉得这个策展人职业并不是很适合我。我就觉得我会说一句话，我就说你做饭做得好不代表你非要去当一个厨子。然后你会发现而且我之前公号上写过一篇文章，讲到一首诗叫 Pathless Path, 就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走在一条无路之路上面的，你以为那是路，你走着走着后来发现路没有了，然后你就要重新寻找那个路。而我们就是我们的过去它给我们的一些经验，让我们去如何去寻找下一段路怎么走。而且我也觉得就是这个道路是要被放弃的，就像比如说我在小一点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当一个摄影师，除非就是我死了都，不然的话我都不会放下相机。 后来我觉得这个想法真的就很愚蠢，因为你走，我觉得摄影是我人生中的一段是一段路，它给了我很多能量的滋养吧，就是让我用一种寻找不同的视角去观察这个世界。但是后来我发现摄影已经不能够再滋养我了，对，我能拍出很好的照片来，但是我觉得它甚至变成了一种干扰，就像你去了一个很美的地方，只想活在当下，你不想拿起相机来去记录，你会觉得你享受那一刻远远比你拍一些照片要有价值。然后它已经干扰我了。后来我突然就明白，就好像我们过河，那过河的时候我们是要用船过河的，但是你已经过了这条河，你接下来要走，比如说你要走山路了，你就不能扛了那个船继续走山路，你就应该让船停在河边，跟他说，那谢谢你带我走了这么一段，那你接下来就在河边去带领更多的人渡条河吧，我要继续走山路了。所以我在我人生中也会有很多次，就是有些事情其实我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我就突然就把它放下了，因为我觉得它已经不能够再滋养我了，再做下去你就会变成这件事情的奴隶，再重复自己。所以我在2019年的时候已经在考虑不想再做策展了。然后2020我觉得我有点是故意的，我就借着这个时机慢慢的从这个世界里淡出，所以我叫它社会性自杀。然后接下来对我也在那个8个月，我觉得那8个月很像就是炼金术一样，是一个炉子嘛，你把所有材料找全了，你就要把所有的食材丢到一个炉子里让它炼一炼，然后就找到你下一段的方向和路。那我会觉得在这个2020之前，我觉得我是拿着一个，我叫它student visa， 是一个学生签证，就是你在这个人世间去学习，去找到你的方向，就像爬山一样，你爬那座 Holy Mountain。 然后这次感觉像是下山，就是我已经换了一张 Working Visa， 然后要去做该做的事情了。
所以你觉得你之前的人生都不算是你在为你最终的那个目的而服务，你现在终于有一种感觉是你找到了那个最终的可以做一辈子的使命。
我觉得人其实年轻的时候都没有资格去讨论，就是比如说你看我10年前还说着我到除非我死了我都不会放下相机，你回过头会去觉得那时候你的心智的程度以及你见的世面对世界的理解还是不够足以支撑你去很轻率的，就好像Poppy Love 的时候说我爱你一辈子那样的话，你当时是真诚的，但你还不了解这个一辈子是什么。然后我觉得我现在的理解，我觉得人生的前半段阶段其实是一个在找路的过程。然后我觉得中国那个五行也很有意思，金木水火土，我觉得它那个相生相克的东西正好讲了人的5个阶段。那我觉得出生跟死亡都是水嘛，就我们的生命是起源于水的。然后你到青少年的时期其实是一个木的阶段，那木的特征就是向上生长，不断的吸收养分，然后往上长，你能长多高就看你的心气有多高嘛。然后你的木的阶段就是其实在储备能源，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火的阶段，就是木生火嘛。那火的阶段其实是火是一个不稳定状态，然后它呢是在把那些木那些柴火都熊熊燃烧，它的目的就是去寻找你是谁，就开始是学习期嘛，就在木的阶段。然后火的阶段就是你不断的去尝试去探索去寻找到底你的路是什么。然后我们这个时代又比古代要难度大很多，因为古代其实选择并没有那么多，那现在比如说我们的交通你可以去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去，还有包括我们的信息我们的互联网让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你的选择大了很多。那所以火的阶段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人的火的阶段其实是比我们的祖先要充满更多的挑战性的。然后我觉得我之前比如说我很喜欢比如说在我火阶段的时候我特别喜欢柏林，因为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年轻人去不断尝试去寻找自我的阶段。那我刚才说了火其实也是一个不稳定状态，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你的很多想法它也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然后等这把火彻底的烧完了它就变成了灰烬，就是彻底的烧透了变成灰烬落下来，然后我们就进入了土的阶段。我觉得是 我从2018年就是最后一次去柏林，然后写了一篇文章，就说到现在就是我们的一个措施恐惧症，说到现在年轻人都不愿意长大。嗯，我也觉得我之前一直是在卡在火这个阶段，不停的去尝试，然后我就已经有考虑到，就是原来我们下个阶段是土。然后我在柬埔寨这8个月，让我感觉到我有就真正的入土为安了，就是真正的对安定下来。然后真正的那把火烧透了，变成灰烬了。然后现在在土的土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然后这个时候你会就是对很多事情不感兴趣了，因为很多事情都尝试过了，你就知道，我不想再为了尝试而去尝试，为了实验而去实验。那在土的阶段，你就会就是一种很自然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跟生理状，就是好像就是你到那个阶段，你就会觉得我要踏踏实实做一件事情了。然后而且你经过这个木的生长，经过火的探索，你到土的阶段的时候，你就会很心里很清楚的知道你要做什么，而且你也有这个稳定的状态去踏踏实实的做这件事情。那么后面土生金到了金的阶段，其实就是其实有点像西方讲的炼金术了，或者中国讲的那个道家炼那个内丹。你最后从你的这个土，你的踏踏实实的践行之中，你最后提炼出那个像金子一样的东西。其实西方炼金术讲那个金是讲我们把我们的灵魂炼成那个金，是一个 essential 的东西，就是坚固的东西。那可能就是我们讲的智慧也好，或怎么样也好，比如说一个比如说30多岁的人，像我现在可能会写很多东西，很多可能也是我自己的感触，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要经得起考验，成为一个比如说成为一种系统一种学说，我觉得还是需要时间把它淬炼成黄金的，然后死的阶段再从金到了水。我觉得其实五行讲的是人生的这么一个循环吧，一个轮回的过程。
但是从你对自己的很多经历的描述上，我觉得你有一种深深的对命运的清醒的觉知，或者说比别人更敏感的一种觉知。刚才你所描述的这种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五行转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或者是他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或者我们说他是一个英雄之路，他到底是命定的，命运已经写好的，我们只要去体验和执行它。就是我们什么时候从土变成金，我们什么时候从火变成土，我们仿佛是我们自己不能控制的。那我们如果不能控制的话，我们又怎么样去像你一样去觉知它？我能否在每一个重要的阶段非常清楚而坚定地知道，我就在这样的阶段，我很安定，我很安心，我就是这样走下去，我不后悔，我也不胆怯。
首先我觉得我是不认为有既定好命运这件事情的。然后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觉得觉知真的很重要。其实我觉得命运这东西有点像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没有觉知，没有这个意识，没有这个 awareness， 就是我们到底在干什么的时候，那其实就好像一个程序，它有一个原始的一个，就好像我觉得这个区别就好像是机器人跟人工智能的区别。那人工智能跟机器人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人工智能它有一个深度学习能力，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就是你写好了一个指令。那我觉得大部分人在他的这个自我意识还没有，自我意识还不够清晰，就没有自我意识的状态下，他是一个完全由他的无意识去驱动的。那就好像是比如说这个人他的命运像是一个算法已经被写好了，那如果他自己没有去学习的话，他就会按照这个轨迹出去。就好像你把一个球往上抛，他一定会以抛物线的落下来。但是当你有了这个觉知以后，事实上就是像人工智能一样，你有了这个深度学习能力。所谓的深度学习，就是你能够从你之前经历过的事情里面找到这个原因，然后不断的去update， 去修改你的算法。那其实我觉得像佛法里面讲到的业力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一个习性。那我觉得我们其实人在成长过程中会遇到一个叫重复模式的东西，就是你会发现，比如说像我之前看我之前谈过的恋爱，觉得人虽然都不一样，性格也不一样，但是我们这个 pattern 这个故事的情节，就如果你是一个编剧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就是故事的主线，你为什么会犯错，都是一模一样的
啊。是的是的。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有这个 但是我觉得当人们意识到他有这个重复模式已经是很少的一部分人，因为大部分所谓浑浑噩噩的活着就是因为对他经过的事情没有任何的这个敏感度，或者想或者是反省，或者去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你就发现这个事情一直在重复，你就会觉得他的根本问题是你自己的问题，是你的这个核心算法他一定有 bug，他这个 bug 导致了所有的事情，他只要就好像一个 input 嘛，事情发生就是一个 input， 然后经过你这个算法，它的 output 其实是一样的，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个问题是你的算法的问题。那我
可是我发现了之后，我也改变不了啊，这是大多数人，有一点点觉知之后的另外一种恐惧。
嗯，那其实就是说，所以我一直觉得人改变命运的方法其实是提升自己的心智。因为是我们其实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个人认为其实是一个心智的进化，那心智的进化其实就是算法的进化，就如果我们把一个人他的这个处理事情的思维方式，你看我其实我觉得很多，我们先中国古代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或者是我们在火的阶段，我们会有内心有一种强烈的需求，就是我想认识很多人，我想去体验不同的事情，我想去世界各种地方看，去看一看，其实这些这些所有的这些行为背后，它的目的其实是一样的，目的就是说我想去扩大我的视角，就是我们看事情的 perspective， 我想去扩大我的视角，那我扩大我的视角了以后，那我看到问题就不会像我原来那么狭隘了，说白了就是我们通过不断的去体验和就是知识的获取跟体验实践跟知识的获取去扩大，就是进化我们的算法。
那婚姻呢，就是你也是去年的一个新的变化，这个也是你从火到土的一个逐渐安稳的这么一个过程嘛。然后你对婚姻的这个决定以及它之后带给你的变化，你的觉知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就你如何认定这个人就是对的？
我觉得因为我之前在我公号上写篇文章嘛，然后那篇文章是我阅读量最高的，
是不是那个婚姻婚姻制度注定消亡？
对，然后感觉像我自己立了一个 flag， 然后后面就很多人来问我，那你为什么结婚了？但其实我一直还蛮想解释一下，就是其实我那篇文章讲的是婚姻制度嘛。
嗯，
其实婚姻制度跟婚姻是真的是不一样的事情。
嗯，但你所理解的婚姻可以脱离婚姻制度而存在吗？
其实理论上讲一个社会的婚姻制度是去保护婚姻这个东西的，只是因为比如说婚姻制度在最早诞生的时候，它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非常的安全吧，因为特别是在中国，那我们会忘记一件事情，就是人类作为这个族群本身它还没有脱离生存的面对生存的问题。
嗯，
那其实婚姻这个东西在最早它的那些制度，包括中国现在新改了婚姻法，因为对女性看起来特别的不友好，就是那个离婚的冷静期，但事实上它是为了保，就是如果你放在一个族群或者是一个国家的层面上，特别是中国古代的那个婚姻制度，那它因为中国古代的医疗，就全世界在古代的时候医疗条件都不是很好，就人们的小孩子的夭折率是非常高的，然后一个国家的他的财力，或者是他是否他是否有那个国力，其实很大程度上我们谈的是人口，所以他就是要保证一个部落也好，一个国家也好，他人口是持续在增长的，所以婚姻制度它更多的是从这个是在制度层面上，它更多的是出于那样子的考虑，但是个体的婚姻它其实那是另外一个维度的事情了。那我现在觉得就是我觉得首先婚姻这个事情它是一个个体的选择，就是有些人适合结婚，有些人不适合结婚，有些人愿意结婚，有些人不愿意结婚，对吧？然后在我自己理解上的婚姻，其实我现在选择结婚因为后来就是怎么讲，就是那个我发现在荣格还有在约瑟夫坎贝尔的书里面都会提到一个叫做炼金术士伴侣，其实这个概念跟中国古代讲的阴和阳然后变成太极的概念是一样的。那我觉得很多人我现在想起来就是我觉得我年轻时候在寻找的它并不是，它甚至跟爱情都没有什么关系，其实我觉得人们年轻的时候各种谈恋爱各种的 drama， 其实我们是不是在寻找爱情啊，是在寻找 drama， 是在寻找戏剧化的情节，然后你跟人产生一个比较激烈的碰撞的时候，它帮助你去认识到你是谁，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有些事情你跟朋友发生的激烈程度并没有那么，因为你们的关系没有那么近，但是 有些亲密关系，嗯，因为他们发生的冲突就会非常非常的剧烈，因为你们的关系太近了，
嗯，
然后，就会有很多戏剧化的情节 drama 爆发出来，然后你在那些情节里面你才会意识到我的算法哪里出现问题了。所以我觉得，所以
就帮助你修改是算法是吗？
其实我真的觉得年轻时候遇到的人都是工具人。
哎呀，
但我觉得我也是他的工具人吧，我觉得，但是这个过程中其实是帮助你去，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在年轻的时候去寻找的都不是跟真正的爱是没有关系的，他们寻找的就是一个冲突，因为在这个冲突中我们才会成长，这其实跟佛法说的烦恼即菩提是一回事。
天
哪，然后我曾经
就是很作的感觉，
真的，我觉得人就是就像我说为什么要去徒步，为什么要去冒险，其实就是你在，就是那个火的阶段，你在那个作的状态中，你才会发现原来我哪里出问题了，就是你会发现你的算法，因为这个感觉有点像什么呢，就像是你的算法如果把它比作成一个数据的话，那我们需要一个投影的幕布把它投出来，你才知道你这个数据是什么。那其实这个其实也是跟那个禅宗的方法论非常相似了，就是入世修行，你在人世间处理各种各样的关系，说白了就是你寻找更尽可能多的幕布，把你这个头脑中间的这个算法，就是你的这个信数据给投出来，你才知道你哪里你有些什么东西。
但是听起来这个过程是可以无限进行下去的，就是我们可能终其一生也不太知道自己是谁，这个投影的幕布过了很久，发生很多的 drama 之后，我们依然还在寻找自己的这个阶段，甚至是很多人甚至没有开启这个阶段，只停留在了这个无意识的戏剧性的生活里面和反复的重复自己的惯性里面。对，所以什么时候你觉得他会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所以说那个烦恼即菩提嘛，那很多人比如说人在年轻一点的时候，你在不停的这个循环的时候，你甚至是 enjoy 这个过程的，你会觉得这个痛苦，会觉得这种撕心裂肺，你觉得哇感觉我活着，
对，
但是你到你这个痛苦到了一定的程，就是像这样的事情，像有些人我觉得他是有自我觉知能力的，他又发现这个事情一直在重复，然后他会，特别是比如说像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可能很 enjoy 恋爱的过程，因为我觉得这个过程让我觉得我自己是有血有肉的，我的生活不是平淡的，但是等到慢慢的你开始要做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总是有那些 drama 在，我没有办法去把我的精力放在我应该做的事情上面，或者是说你会发现这些重复模式一直在重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哪里有问题了，就算我想要那个东西，我也想要点新鲜的，我不想再一直是一件事情在重复了。所以就是那个像佛法的很多方法论也是说，人们有个叫所谓出离心的东西嘛，所谓出离心就是你会发现这个太痛苦了，我得找解决方案，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就是你得先承认自己是苦的。所以什么是炼金术士伴侣，它跟以前的关系不太一样吗？
其实我觉得人是，我以前其实也是，因为你在受过太多次创伤以后，你也会开始怀疑人生，你也会觉得这个你也会觉得这个
不相信爱情了，是吧？
对而且我觉得如果你把那个真爱比作成是一个苹果的话，那你大部分你谈那种似是而非的就是其实你并不是在寻找爱，你是在，其实你会发现没有，就年轻时候谈的爱为什么会那么撕心裂肺，是因为我们过度的关注自己的 ego 而没有去照顾到对方的 ego，总是觉得自己哇一句话受伤了就会难过半天，你没有站在对方的，或者是你没有去，你的注意力不在这段关系上，而是在自己身上。然后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就怎么讲，就是你没有吃过苹果，你是没有办法知道苹果是什么味道的。然后呢，你谈的那些似是而非的恋爱，或者是电视剧啊、书本上，它也只是一个苹果汁，是一个化学勾兑的苹果汁，跟你说大概是这个样子的，然后你只能靠自己去想象那个苹果真的是什么味道的。所以这个就陷入成了一个矛盾，就是说你既然没有吃过苹果，你怎么去相信苹果的味道？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就是我走那段英雄之旅，包括我接下来可能会写一些文章和做一些讲座，会讲特别讲女性的英雄之旅这件事情。因为现在其实包括荣格坎贝尔讲英雄之旅，都是泛泛作为一个人，甚至是他这个对象是男生，因为很多事情放在女生上是不可能，特别在一个父权社会嘛。所以我想特别就是想写一系列的文章或者怎么样去讲女性的英雄之旅。那我发觉这个，我现在觉得真爱是存在的，但是前提是你自己必须是一个完整的人。 我觉得爱这个东西跟人一样，就是说我们不是天生下来就是人的，人是要学习成为人的。那我觉得爱也是一样的，爱不是说我们天生下来就会爱的，我们是需要通过学习去明白。然后我也觉得世界上其实不管你说什么爱，爱只有一种爱，就是baby 跟 babysitter 的爱。其实你发觉没有，所有人都在找妈妈。其实我现在发觉为什么所有的语言里面讲妈妈那个词都是妈妈嘛，但这个妈妈这个词其实意思是 babysitter。 像有些小动物一睁开眼睛看到谁谁就是妈妈，它就会跟着你一直跟着。
嗯，
其实我觉得人和人的关系其实就是一个照顾被照顾的关系与被照顾的关系。那一对我觉得一个好的一个健康的关系是对方护卫对方的 babysitter。就像比如说我如果一直在照顾一个人我会很累的，所以有的时候我想做自己，那我做自己的时候可能我自己都照顾不好我自己，那么如果对方这个时候他能够变成我的 babysitter， 然后我觉得一段好的关系或者是一个婚姻关系吧，如果双方他们在相处的过程中学会了当对方的 babysitter， 他们才有这个 quality 去拥有下一代，让他们就知道怎么让他们有孩子的时候怎么变成他们孩子的 babysitter。 那其实现在很多父母的问题就是他们自己都照顾好 不了自己，自己还是一个 baby， 他完全没有 babysitter 的能力。
嗯，那么听起来是一个互相取暖共同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共修关系。但是我其实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我去读你的文章看你的阅历的时候，我觉得你是相当独立而自由的一个女性吧。
嗯，
在你的过去的十几年的经历中，那我最近其实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人能有没有可能极其独立的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是从物质层面还是心理层面还有精神层面，能够自己把自己照顾好啊，比如说你喜欢的做的事情，你有没有可能在任何的时间和空间都可以去做？比如说在你有社交的场合、社交的压力的时候，当你想有自己的空间、你想做自己的时候，你能不能有勇气说我要离开了，我要自己待一会儿？比如说你去养一个孩子，那么你不是说你一定不能请阿姨，但是你有没有可能自己与他单独相处，同时照顾好自己的情绪和他的情绪？就很多很多很多这样的话题，最近成为我去体验和思考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也很好奇，在你的经历中，你是怎么去变成一个非常非常独立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嗯，其实我觉得我挺有共鸣的，你说的这些东西。因为我刚才其实说，我觉得我可以把我这个观念，就是我这个 concept develop 一下。其实我叫我的 babysitter 哲学吧。
嗯，
然后我觉得人其实活在这个，我觉得我人生的前半段，我觉得我是努力成为一个 babysitter。我觉得人最重要的，就包括我跟我的先生也说，就是说有些事情就是当你证明了你是一个 babysitter 之后，你可以一辈子当 baby。 像做饭的事情一样，就是你可以去邻居家蹭饭，你可以点外卖，但前提是你是有做饭能力的。就是有一天比如说洪水来了、台风来了，你必须得自己做饭，你能够自己做饭，你证明你有这个 babysitter 能力的时候，那你可以一辈子当 baby。 因为现在我们的社会就很便捷，有些东西你是可以去享受它，没必要就是说明明你可以叫外卖的，你非要每顿饭都自己做，对吧？那我觉得就是人生的前半段就是在我所谓的英雄之旅，我们换一个法翻译一下，它其实意思就是在这个你去走一段旅程，然后在这个旅程中学会照顾你自己，学会成为一个 babysitter， 你可以立住了。当你是一个 babysitter 的时候，其实说实话你才有资格去爱的。因为爱是这种情感，是一种人类才有的，或者说我们讲的这个爱是一种到了人性视角极其以上才会有的这种情感。因为动物跟人最大的区别，就动物是利己性嘛，然后人是有利他性的。然后爱这个东西其实只有是利他，就是像我现在就是不会第一反应不会想到的是我，而是我们，这就是炼金术，就是把你和我炼成了我们。 然后我会想到的是我们或者是对方，那只有一段关系里只有两个人都会去考虑对方的时候，这段关系才是成立的。如果两个人都是考虑自己的话，这段关系是早晚会崩的。
放下 ego 它到底是一个不可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还是说其实更多的时候我们这辈子要面对的是我要抱着我的 ego 走下去，但是我要处理好我跟他的一个关系。
其实刚才讲到是臣服，那么就代表了它并不是一个杀戮的关系。那我觉得现在很多西方灵性的东西是有问题的，特别是因为他们是诞生其实我后来越来越觉得，就是你看那个Matrix 那个什么骇客帝国是拍给西方人看的，因为那个迷宫不是我们的，不是我们那些东方文明，也不是那些地球上原住民部落，是西方人，因为他们有那个他们的那个一元神的宗教里面，就亚拉伯和三大宗教是有二元对立的，就是二元对立就是我承认你是对的，那我就代表我自己是错的，因为只有一元的神。那所以他们把这种思维他也投射到了处理自我跟 ego 的关系上面，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所以他们各种西方灵就说你要杀死你的 ego 要怎么，就那么血腥啊，那这样只会让你的 ego 更加反抗，这不是一个你死我亡的。那像中国或者东方的思想它就是一个 in the middle 在中间，对，它是中庸，
取中道，
对，中道。那它就会怎么样？就是我们如果把 ego 比作成打个比方说，比作成一只狗，然后你要进这个房间，对不对？然后那个狗就守那个门不让你进，就有点像你身体里那个 ego 就不让你开，就是这是因为我以前也是特别怎么讲，我以前就是我特别是一个人出国读书或一个人在那比如说走欧亚大陆旅行，在丝路上搭车的时候，我的 ego 是很重的，就是。生活把我练出来吧，我就觉得我是自己的 babysitter， 我对就是我从小就是要当自己的 babysitter， 我不能让任何人欺负我。我以前喝酒是喝不醉的，是因为我时刻就是一定要保持清醒，就是我头脑意识里就是我绝对不能让自己落入危险的状态，不然我就任何一次疏忽都可能会引来生命危险，因为我之前冒险确实还挺现在想起来挺后怕的，我怎么胆子那么大以前。对，那你特别是我们其实 ego 在中国里面有一个特别美的词叫心气，就是 energy from your heart， 心气。然后呢，
心气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不对，心气是 ego 是心气的倒影。那我们说有些人在社会上折腾不动了，因为心气没了。然后你我刚刚讲那个人的少年阶段是
就是它是一个原动力，其实
对你的就是我们讲的志气心气都是讲这个就我先生说他说这个叫 beautiful ego， 就是 ego 它有美的那部分就像你那棵树你树长得多高是看你的这个心气有多重嘛，所以千万不要唾弃和嫌弃你的 ego， 然后呢它不是一个二元对立的东西。然后呢我想讲的就是说，那如果把它比作成那只看门狗，那你说我这个 self 觉醒了，我要进入驾驶室了，然后西方那种方法就是跟你的狗打一架，打得你死我活你死了那个狗就赢了，然后要么就你把狗给杀死了，不是这样的。其实你可以用很聪明的方法，比如说你可以丢块肉把你的狗引开，然后你就进去了。我的意思是你跟你 ego 之间的关系如果是一个二元对立充满厮杀的关系，那你内在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冲突，那我们如果内在的冲突很大呢，你跟你的外面人际关系也是一团糟的，因为这其实你跟外界的关系或者你跟亲密关系或者就是你跟父母就是你身边最亲近的关系，它都是你内在冲突的一个投射嘛。那你看我们中国或东方文化讲要平和，就是你跟自己的这个 ego 的关系如果是一个和谐的关系，那你其实外在人际关系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和谐的。那所以我们提供了东方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怎么去处理好你自己跟自己的关系，比如说像我们的那个知识分子在成长的时候学琴棋书画就是一个内在对话的一个过程。那刚才有讲到就是说我们跟 ego 关系是不是一劳永逸的，是也不是。它是的部分呢是在于你只要让你的 ego 臣服一次，你把你的那只看门狗引开，你进去开一会儿飞船，然后那个 ego 就说哦你果然开得比我好然后他也放心，因为他其实是一直就是你的身体就像我在丝绸之路上搭车，为什么我的 ego 这么强，我完全是在一个战士的状态，我们心理学上叫应激状态嘛，就任何人只要过来我就会进入一个抵御反抗的状态那是因为他不信任你。当你的那只狗看到哎你自己其实开这个宇宙飞船比我开得好，他信任你了，知道你对他没有危害的，那么 这个事情就是一劳永逸的。但是我们一生我们是需要 ego 的，因为比如说刚刚讲到的心气，其实你心气有多高，你的 ego 就有多重，对不对？它是一个倒影关系。那其实我会发现，你会发现没有，西方的哲学家他都很痛苦，然后东方的哲学家个个都很开心，像庄子这样的。就西方唯一的，就比如像荣格那种，是因为他疯过了，他终于他经历了12年的那种黑暗的旅程，最后他终于明白了，而且这跟荣格他后面涉及了大量东方有关，他也看易经，对。那其实就是我觉得我们只要是还有这个肉身在，你一定是有 ego 的，因为你的肉身就说白了，你的 ego 是你那个肉身的原始的驾驶员，他要是没了，其实你的肉身也垮了。
你刚才所说的取中道，我觉得能体现在你对很多事物的理解和洞察里面。比如说在你的文章中能很明显的感觉到你可能探索一段时间灵性，但是你过了一段时间，你可能会从另外的一个思辨的视角去说为什么你会反对一些灵修组织，为什么你可能会反对一些世俗意义上的灵修，或者说你不反对的话，你可以独立的置身事外。那比如说你在柏林生活一段时间，你体验到了非常极致的嬉皮文化、地下文化之后，你可能又会过一段时间出来说其实它那也不是一个所有人就很值得追求的一件事情，那他们的另外一面又在哪里。而且你身上其实还是有蛮深的西方的这种思维体系的烙印的，就是可能我们在聊很多东方视角的这些玄之又玄的话题上，你可以用很理性、很思辨的，甚至是很二元的语言去把它给说清楚。就像你经常用人工智能和算法去比喻我们的大脑和比喻灵性这件事情一样，所以是不是你对很多事物的理解、认知，包括随着时间的变化，也是一个取中道的过程？
对啊，然后我觉得那个我，因为我这段时间就是我突然发现中国文明，我找的答案在东方的时候，我就开始疯狂的把儒释道东西拿出来看。那我发觉易经它真的很妙，因为易经同样一个卦象，它我们有个成语叫错综复杂嘛，其实错综复杂就来自于就是错卦、综卦，就是你易经比如说你六爻有一个卦以后，我们不仅要看它的本卦，要看它变卦，看它错卦、综卦各种各样的卦。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思维，就是我们东方的古代思维方式，其实就是说看问题不能只从一个面去看，要看它，我们讲的八面玲珑这个词也是来自于易经，是讲这个卦倒过来反过去，左看右看，这儿换一下，它有不同的面相。那其实跟我们最开始讲到的那一点，就是说我们去跟不同的人交流，然后去不同的地方旅行，都是为了让自己的数据库能够丰富，让自己看问题的视角能够丰满起来。对，所以我觉得而且我觉得人越长大，这也是就是你心智进化的一部分，你会发现事情是有很多很多面向的。如果你只从包括为什么西方那个二元对立，也是因为西方的这种思维最初是来自于沙漠，那沙漠非常非常单调，看东西是没有像我们在物产丰富的地方看东西能看到这么多面的，他看来看去左看右看横看竖看就是这个沙漠，所以他们看问题也就会非常极端。然后你看世界现在的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人们就是你会发现那些比如说在网上的民粹主义啊、键盘侠，他们的理论不堪一击，就是因为他们真的就是他们见的世面太少，他们看问题只能看到非常二元对立、非黑即白，甚至是就头脑简单的这么一个角度吧。然后后来我发现，就是因为我之前也写过一篇，就是我为什么反对灵修嘛，然后那个灵修是加引号的，然后包括我后来也发现，就是我的公号不想再去讲更多的讲灵性的东西，而是想去讲智性的东西，就是因为就是我因为我那个理论就是我们人是在爬这个就类似于须弥山这样的理论，就山脚下的人们是这个动物性视角的，然后我们通过学习然后到达了半山腰，就是人性视角，然后再往上走才是到达这个神性视角。那这个神性其实讲的是人的自信嘛，就佛法里面讲的自信是一种视角。那我发觉灵性这个东西它其实是在就是我讲的神性视角或者自信这个人性视角及以上的东西，那就是一些高等的智慧。当高等的智慧它一旦被大众就是公开了以后，其实是很危险的。就打比方说像 易经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高深的术数，它是非常怎么讲，非常理性的，非常左脑思维的东西，或者是我们讲的塔罗牌占星、嗯、但是现在这种高等知识它其实被动物性视角的人看到了，然后所以现在很多年轻的小姑娘在晚上算塔罗牌，她连人都做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的人、
嗯、
去给人算塔罗牌，甚至就是他们会有他们视角里的曲解，有、
嗯、
用他们自己的他们甚至三观都不成熟的视角去用这个高等知识，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嗯，所以智性又是什么呢？
智性其实就是我们讲灵性是那个是spirituality 嘛，灵性、
嗯、
智性其实是 intellectualism、
嗯，
所以为什么说儒家思想里面没有讲到灵性的东西、嗯、其实孔子也有讲很多，什么敬鬼神而远之啊，他自己也非常喜欢，
他也懂，
对，他就只是说跟动物 不需要讲这些东西，因为他们讲了以后对他们是有害的、
哦、
但是你当到了你的人性视角以后，那你其实已经可以了，那个时候不需要多讲了，你自己去选择吧。然后你、
嗯、
对、
嗯、
像中国古代它的道家也挺好的、
嗯、
佛法也挺好的，你学炼金术也可以、
嗯、
你学萨满也可以、
嗯、
但你到了人性视角你是能 handle 这件事情的，就好像、
嗯、
赚钱你不能给一个五岁的小孩比如说1000万美金他会乱花的，但是一个人就是你看他、
嗯、
哦，他自己比如说30多岁的人了也知道怎么花钱了，那时候你可以放心的把一笔钱交给他，他自己知道怎么花。
嗯，
其实是一个道理。
那有没有一个标准是说到了哪一些标准，到了哪一些特征，一个动物它就脱离了它的动物性，成为了一个人，或者成为了一个完整的人？
其实成为人最大的特征我觉得一个就是对自己负责，然后只有对自己负责的人才知道怎么对其他人负责，怎么对这个社会负责，对放出去是没有危险的那种。还有一个就是利他性、
嗯，
就是动物性视角人，他是一个他的算法是生存算法嘛，你不能指责一个饭都吃不饱的人民怎么不去捐钱，对吧？因为他自己都顾不上了。这是人的一个动物性，就是先要管好自己，你对自己都管不好的人是没有办法让他去谈高。所以很多比如说灵性的人，他们把自己的生活变得，比如说我像在柏林看到的一些 underground 的人，和一些比如说在东南亚或者中国大理会非常多的嬉皮嘛，
是的、嗯、
那些嬉皮就是自己还是个 baby 呢，他都自己都生存都有问题，你让他怎么去谈爱和和平呢？
虽然我们一直在说大部分的人其实是动物性的，根本连一个完整的人还没有做到，但其实看你公众号的很多人，包括我们在今天现代社会去关注这些话题，哲学话题，灵性话题，这些人其实说白了大家是想成为人以上的那个神性视角的，或者说我们想去接近那个视角。除了宗教之外，其实在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灵性大师的书啊，然后看到很多不同的门派，看到很多的实践的方式，我觉得很多人他就走着走着就陷入了某一个固定的流派也好，或者是跟随某一个大师。而在所有的其实我接触的这些灵性知识里面，我自己也走过这条路，我觉得比如说你个人所经历的，你所分享的，其实是我觉得最能称得上是 walk the walk 的，就是其实到最终你并没有去宣传某一个特定的知识，佛也好，道也好，西方的东方的也好，其实你更多的是把自己的经历，自己走这条路的这个过程分享出来。那比如说我们在最开始聊到你在柬埔寨的这些经历，你所体会到高维世界，你所体会到一座山都有灵性，其实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蛮遥远的，但是其实可能很多人很向往。所以这条路再往下接近那个神性视角是一种怎么样的存在，你自己的体验是怎么样的？
就是你刚才说的我稍微再说几句，因为你说那个东西确实也是我很想说的一些点，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为什么会很多的时候分享自己的感受，是因为你肯定看过一本书，就是那个黑塞的《悉达多》。然后它里面有一段，
我也跟他的那个中文译者录过播客，因为太喜欢他的翻译了。
对，他翻译是确实很不错。它里面你记不记得有一段，就是那个他遇到了那个佛陀，然后他就决定还是要走，然后佛陀
是的，
然后
是一个转折点。
然后他就跟佛陀说你讲的东西，我相信我再遇到。比你再遇不到比你更智慧的导师了，你说的东西也非常有道理，说但是你没有告诉我们你在那个时刻你的感受是什么，就是、 对，然后后来我突然觉得，嗯，说的很有道理啊。我觉得很多人，因为大家都是人嘛，很多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就是因为我们的现象世界是有很多感官的东西，所以你看艺术家，像我以前是很不喜欢蒋勋的，我觉得他很啰嗦，但是后来因为我的编辑正好也是蒋勋在大陆的编辑，然后有一次他让我帮蒋勋那个池上日记写一篇书评，然后我就是很认真的去看了一下那本书，突然我就恍然大悟，就是蒋勋没有想到一个哲学家，他是一个美学家。你看他的文章，你是不能用头脑，因为我以前喜欢读理论的书，我是喜欢用头脑去读书的。后来我发现蒋勋的书，你不能用头脑去读，你要去他其实就在描述一个场景，它的光线，它的气息，空气里的这个露水啊，所有的它是非常感官性的阅读，但是它让你体会到那一刻的就是它没有办法让你把你带到那个地方去，让你吃那口苹果，但它尽可能的去把那个苹果汁的味道描述得很逼真，让你仿佛也感同身受。所以这后来也是就是我为什么会从自己，因为我觉得都是人，都大家都有是有共性，而且我觉得很多人的就是比如说我把这件事情讲述出来，我的一些心路历程，其实我觉得会让别人更加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我们所有人都一样，就是他也能带入那个当下。我觉得像克里希纳穆提也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你如果选择跟随一个导师或者跟随一种理论，你就放弃了跟随你自己，所以我最后决定是跟随我自己。
所以我能不能问一个很功利的问题，就是走上灵性的这条路和你自己经历的一些重要的选择，你选择相信，你选择实践去体验那些书本上的关于灵性的知识，到底给你的生命带来了什么样的好处？
我记得我先生之前问过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把那些浑浑噩噩的人，就是用哈利波特里面那个名词，我们叫他麻瓜嘛，他就问我你是什么时候从这个麻瓜世界逃出去的，然后我就想了很久，我说我好像从来没有进入过麻瓜世界。
真的吗？
我这次从柬埔寨回去以后，我非常很有感触，就跑去郑重跟我爸妈道谢，我就感激他们，我说谢谢你们，我说我从你们这里获得最多的东西，其实就是因为我爸爸是一个，他是个科学家，他是完全是人性视角记忆，他是完全生活在精神世界。就这次我跟我先生离开家里8个月，那正常父母见到应该就问啊，你们生活怎么样？这样，我爸他直接跟我们讲他研究出来的关于宇宙的东西。我爸就直接那跟我讲，后来我都生气了，我说你8个月没有见我，你见面不应该慰问一下我吗？为什么就讲你
心怀宇宙？
对，我爸真的是一个。然后我就说我很感谢你们，就是你们从小给我提供了这个人性视角的教育，然后告诉我了，我给我了一个很好，因为人性视角其实我刚刚讲的利他性是一个，其实就是一个道德教育，给了我很好的一个三观。就是我说我在这个丛林世界走英雄之旅的时候，我说我有非常痛苦过，然后我有非常的那个就焦虑啊，或者想不通，很多很迷茫过，但是我真的没有走丢过，就是因为你们给了我这个，就是我觉得心是我们的罗盘吧。然后你要问我有什么好处，我就是在我最新一篇文章里面我有写到这一点，我说其实入世这条路想想看，好像每个人都有选择，但总归结底只有三条路可以选，一个就是要么就是死了，要么就是疯了，要么就是突围，就说
突围，
对，死了就是说我讲那个死不是真的死，就是说
就是麻木的活着，
对，就是行尸走肉一样，反正我也妥协了，我知道我做不了别的什么事情了，我觉得这是大部分善良的人的常态吧，就是他也不想作恶，然后但他也觉得他也看不到，对，他们就变成了一个行尸走肉吧，大部分人是这样子，特别是有了房贷车贷以后，也有些我也觉得他们这种死也是一种牺牲吧，我觉得为了家庭啊这些的。那还有一种疯了，就是说你在我们比如说我们小时候，或者说你有了精神世界，生长出精神世界，然后你进入这个丛林社会以后，所谓现实跟理想之间的摩擦会很痛苦，所以你看现在很多人其实很多人抑郁症啊或者怎么样，是因为他们不想当工具人，不想让自己的灵魂死掉成为工具人，所以很多人抑郁了，很多人活得非常非常痛苦，很多艺术家都是这种类型嘛。然后还有一种疯了，就是说在这种摩擦太痛苦的时候，他们受不了了，就是说唯一的办法就是自欺欺人，就是说屠龙少年变成了恶龙， 就是最后他们就不可避免的变成他们以前曾经最讨厌的那一类人，因为他们就是向社会妥协了，就是有句话就说，他说小富靠勤，然后一般的富就是靠命，然后要巨富就是靠恶。所以对，就是很多资本的东西你进去玩了以后，包括比如说像马云这些，到后面他也身不由己了，就是因为最近出的那些金融的问题。所以入市其实没有什么选择的，最后要么就死要么就是疯，还有一种就是你不想死也不想疯，只有一条路，就是你把南墙撞破了走过去，就是那个墙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就是你个人心智能够突围。所以对我来说，就是说我从小我家庭可能给我一个环境，就是让我相信那个世界，只不过就是后来在入世了以后，发现我开始的时候就是自闭，就是也不知道怎么跟外人沟通，因为我发觉我们活在完全不同维度的世界里，我讲话没人爱听然后到后来慢慢慢慢就进入火阶段了以后，我就学会了伪装，也不是伪装，就是说有些人就是你会，对，就是在他们面前就是你也不用你也不算伪装嘛，就是说君子和而不同，你跟我不一样的世界，那我就避开走好了。而且因为这个世界其实互联网或者我经常旅行，它也有好处的，就是让那个频率相似的人比较容易找到对方。然后这世界变成了一个个的平行宇宙，后来我就在自己的平行宇宙里面然后后来进入这个世界，你也不可也不可避免的遇到那三个，就是你到底选哪条路，要死要疯还是要突围，然后我就选择了突围。所以我觉得好处就是说其实没有别的路可以选的，我不想死也不想疯。
哦，有没有什么是你现在依然坚定的相信就可以称之为信仰的东西？因为你刚才所说的，在你遇到非常大的现实的摩擦的时候，你肯定是靠着内心中对很多东西的坚定，可能是父母给予你的，可能是书本给予你的，可能是你自信里面就有的那些东西，没有迷失。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比如说在他状态好的时候看那些灵性的书籍，或者是你在 meditation 啊什么时候，你会去相信，觉得那个世界你是相信的，但是你一到问题了，你因为遇到问题能量状态差，一下子把你拉回到了动物性视角。因为我们其实你看，我们是人的同时，我们也是个动物，对吧？我们还是要吃喝拉撒，很多所有动物东西都在我们身上。所以我刚才说你是不可能让你的 ego 真的滚蛋的，你是终其一生你是跟它共存的。然后你变成 baby sitter 之后，你拥有的能力就是控制力，你就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压制住你的这个动物性的一面。比如说有些情况你就很想打人，但是到最后关头你忍住了，因为你知道人是不能打人的，这就是一个底线吧。我觉得你成为人以后，就是你会有一根底线在那里。我觉得人有底线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信念体系，就知道我们是我觉得我是相信人的温度，就是 humanity 的，我是相信人性的。包括我们这次在柬埔寨遇到了很多，其实我们觉得是一些非常已经神性视角打开的人，但是他们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入世的过程中，他们是从人性视角出发的，就跟我然后但是他们在入世的过程中有很多事情让他们就不再相信人性了。然后我跟我先生遇到他们的时候，我们说最多就说我说这个人他人真的很好，但是他我说他对人性失去了希望，因为他可能比如他们遭遇过背叛，遭遇过感情上的创伤，所以他们已经从小坚固，像我爸妈给我的那个人性视角东西是很坚固的，他们就一下子把他们三观震碎了，发现人原来很多人是不遵守那个没有人性底线的，所以他们对人性失去了希望嘛。包括我们看到很多比如说在评论一些电影啊文章的时候小说的时候会写他就是其实伟大的作品都在写人性嘛，但人性是一个人性其实是个叠加态，就像我们在那个柬埔寨看到的，就是吴哥窟最有名的壁画就角动如海，说这个世界是一片乳汁之海，然后有善的力量和恶的力量在两边博弈，那其实所有的人都是中间的叠加态，他有善的一面又有恶的一面，就是有的时候一个私心犯了，就是其实人性的黑暗面就是人的动物性嘛，然后人性的光辉就是讲的人的神性，然后有的时候良心发现了又往所以其实我觉得当我想明白原来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丛林社会，然后所有人都是叠加态的时候，我对人性 就是我还是有，就是相当于我对人没有太多的期待，但是我也知道就是说对这个世界是有希望，因为人身上也是有神性的叠加面的。那我坚信的是这个人的底线是说，就是后来比如说我们接触到人，我就愿意跟那个人性视角及以上人交朋友，因为你一旦有了底线以后，你是不会退到动物性的。
你刚才说的我们如何成为人的这个过程，也是我们聊了一些关于儒家的怎么帮助我们做到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但是很明显，就是当我们提到儒家思想的时候，我们对他不管是持什么样的态度，我们都还是觉得那不是一个最高层面的存在，那不够自由。对，所以在人的视角上又有神的视角。那从人到神，或者说当你哪怕在一个偶尔的情境里面去打开你的神性视角的时候，那个和人性视角又有什么不同？
就像我刚才说，我们是人的同时，我们也是动物嘛。然后我们在神性视角同时，我们同时也是个叠加态，我们同时又是人又是动物，三者是叠加在一起的。什么时候从人进化到神，是指你在智性上的成长和你个人的那个 ego 的那个同时叠加在一起以后的，你才能往上突破一层。就打个比方说，或者说你看神性视角，如果把它比作成山的话，就是在山的最高点，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开悟这个状态。那你其实我在走那个朝圣之路，圣地亚哥之路的时候，就发现其实世界上没有秘密，加过密的是我们的头脑。就好像是打比方说，你在看一本侦探小说，然后这边侦探小说是中文侦探小说，然后有人在第一页用英文直接把谁是凶手用第一页用英文写出来了，但是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你还不会英文，所以你看其实有人明晃晃就把谁是凶手写在第一页，只不过用一种你看不懂的文字写，然后你当时就虽然你看到了，你肉眼上看到了，但你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然后你在看这本侦探小说的过程中，打比方说你学会了英语，然后后来你有一天突然翻到第一页，因为那时候你已经看得懂英语了嘛，就会说天哪，谁这么过分把那个凶手就直接第一页写出来了。所以世界上其实是没有那个，就没有秘密，它都在外面，都是我们都可以看到，只不过就是说你肉眼可以见到，跟你的这个视角不断的迭代，你的那个算法不断的迭代之后，你看到的东西，像有些很好的书，像《小王子》这本书，你会发现你小时候看它是一个故事，然后你可能二十多岁看它是另外一个故事，然后你等到你到了四五十岁，你得看它，你发现原来你以前根本没看懂它讲的是另外一个故事，这就是这个视角的迭代。
那什么是传说中的开悟呢？
其实我觉得那个，首先你们会看到在西方灵性这个系统下，他也不停的在讲这个 enlightenment， 但是他是在暗示别人你这辈子不要想了，然后你、对吧，然后你如果西方你跟他说我开悟了，对方会觉得你口出狂言，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换句话来说，如果放在我们东方的语境来说，如果一个人开悟是不可能的，那佛教这件事情是 不成立的。因为整个佛法就不谈那个宗教了，就是讲那个佛法本身，它就是一套方法论。对，然后它这套方法论就是把所有人带出来，把因为那个释迦牟尼他发现了一条路，这条路所有人都可以。像我现在也是觉得这条路所有人都可以。本来这个人间就是一个学校。哎，最近有看那个什么《心灵奇旅》吗？昨天晚上
看了，
我觉得很棒。其实他我觉得说的挺，就是他里面有好多好多暗藏的小细节，我觉得他说的
很
然后其实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开悟了，像我觉得诺兰他肯定开悟了，还有《心灵奇旅》就他们就是用在自己的岗位上就是我叫 Working Visa 嘛，就是大乘佛教的菩萨道，小乘佛教就是 Student Visa， 就是你来人间先要去彼岸，这是小乘佛教的修行。然后你到了彼岸以后，很多人觉得我自己是可以开开心心的走了，但是你回头一看这么多人还在那边受苦呢，而且那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然后你就决定那我回去当个船夫吧，能拉一车拉一车。然后你会发现我们身边有很多很多的人，就是比如说我觉得像保罗克艾略，我很喜欢那个作家，实际上他绝壁是开悟了的。然后你会发现这样的人在我们的身边有很多人都是的，他们就是用自己的方法，像荣格这些都是在帮助大家，这些都是大乘修菩萨道的。
其实你谈到心灵奇旅和保罗，这里面有一个我也蛮想探讨的问题，就是 保罗有一本书叫《朝圣》嘛，
我看、
就是、
我走朝圣之路就带那本书。
哦，是吧？嗯，就我觉得这本书和他其他的书有一个挺大的不一样，就是他其他的书我觉得是给普通人看的，或者是给想要开启灵性走上这条路的人看的。可是《朝圣》这本书，我觉得更像是给你这样人看的，就是给已经有灵性，甚至是在这条路上已经走得比较远，这座山已经攀得比较高。可是他最后其实问了一个问题，然后在结尾他也没有回答，就是当你有了这把剑之后，你到底要去做什么？就是灵性它也是一把剑。那同样的，在《心灵奇旅》这个电影里面也是，就是我觉得艺术也好，灵性也好，它都是一座桥梁。就是最终其实我们走着走着，我们可能就忘了，或者我们其实自己也不知道这个桥梁最终是通向哪儿。就可能我们在灵性的世界里面也可以走很远很远，很久很久，我们可以不断的让自己更精进更智慧，但是最终我们到底要去哪儿？然后我们还能不能够回到我们这些平时的生活中？我们到底要去做什么？要成为谁？
那个你看的那个英雄之旅，其实保罗所有的书都在写英雄之旅，他那本朝圣是写他那个其实是一个自传的，因为他是他自己走了那条路、
嗯、
然后他其他牧羊少年他那个英文名字就叫炼金术师，
嗯，对。
然后其实我觉得中国的，我觉得金庸也是个开悟的人，因为你看他的武侠你看他的武侠小说写的都是个人英雄之旅，东方的个人英雄之旅、
哦、
对吧。然后那个然后英雄之旅整个理论里面最重要的一步是最后那一步，就是回归。
嗯，
就是你看那个炼金术士，那个圣地亚哥他到了埃及以后发现那个宝藏埋藏在他出发的地方。
嗯，
然后你要你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回来以后，就是怎么讲，如果刚刚讲到人性视角跟动物性视角区别是，人性视角是有利他精神的，然后神性视角开启以后，你是怎么讲，就是心怀众生的，就好像我们在人性视角如果我们在动物性视角把那个爱理解成善意的话，那么在人性视角这个爱就是讲、
嗯、
我们讲的这个爱就是利他性的爱，那么在神性视角这种情感我们称之为慈悲，就是 compassion。 然后你看到那个比如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或者我们认为是一些大师的作品，他们为什么成为大师，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文学功底或者是他们讲的故事，而是说他们的作品里面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
嗯、
那种悲天悯人情怀把全世界所有的人超过他们的语言认知各种文化背景全部凝结在一起，就会有那种悲悯之心。当一个开悟的人他的这个爱已经升华成慈悲，他不可能不管的，因为人间还有这么多人在受苦，像地藏王也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对，
那你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方法吗、嗯、去帮助别人的方法。
对啊，我觉得我像我以前在火那个阶段体验各种东西，其实都是说白了都是在修学分，就是我以前学了摄影课，我学了音乐课、
嗯嗯、
然后各种包括策展，我以为我在工作，其实在灵魂层面上我还是在修学分嘛。
嗯，
然后我觉得这次回来从柬埔寨就真正转化整合之后回来，就是正式开始拿我的就是拿我的工作签证。然后我觉得首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种语言，
嗯，
然后这种语言就是我之前也是在探索，我曾经以为要摄影是我的语言，然后后来我又发觉音乐可能是我的语言，后来我觉得策展其实是一个有点像是做仪式嘛，或者因为展览和表演它的源头都是宗教仪式，最早的那个展览就是教堂和寺庙嘛。
嗯，
然后我也是很擅长把，其实我就觉得我是在 DJ 这个不同的能量把它拼在一起，变成一个旅程，一个 flow。
嗯嗯，
对，其实古代可能是萨满，现在我们换了形式去表达它，就是
创造一个精神旅程。
对，创造一个旅程，带人们走完这个旅程以后，人们能够完成多多少少一些转化。然后但我一直很不愿意承认，就是因为我觉得写作对我来说太容易了
啊，
所以我一直都不愿意承认，就是我想去挑战那些难的东西。后来我突然发现对我来说我的母语可能是写作。
哦，
因为我的写作是那种非文学写作，就是我发觉一些很抽象的东西，我其实真的是可以用一些很容易找到一种方法把它表达出来，就是然后你真正的语言是那种 第一就是你毫不费力，第二就是你能够轻易的把你带到一个流动里面。就是我其实写作是经常我写着写着停不下来的，就是我会就像那个灵魂奇旅一样，我就是可以靠他们是靠着音乐在那个中音空间里嘛，我是可以靠写字写着写着我就在那里了。所以我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我觉得嗯，我来过这里，我好熟悉，我知道他在说什么。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代表达、分享、交流，不管用什么样的语言变得这么重要？
我觉得每个时代都很重要。
嗯，
这个时代嗯，只是说人们分，就如果你把这个世界比成如海的话，那些能够带你让人们从他的工作中看到他表达中看到神性，就其实那种神性也可以理解成一种启发和灵感吧。比如说我们看诺兰的电影，会觉得让你去开始有些启发和灵感。然后那有这些人是帮你，比如说是他是善的力量帮你往，像我记得 Alex Ray 他写过，他就说艺术的使命就是让人们相信就是善的力量，让我们像一种光明让你看到这种力量。那还有一种人是把你往反方向拉的，就比如说就是你的精神世界需要粮食嘛，有人给你喂食物，但有些人给你喂垃圾，然后你负能量，然后弄得你就很抑郁。另外一些那这个世界我觉得现在如果你说这场战争是在发生的话，那我觉得它就发生在各种社交媒体上，因为现在发生了好多事情在把你的注意力往另外一个方向引。
嗯，
所以那这个时代为什么表达交流更重要，我觉得是因为现在渠道很多，现在这个时代让我们那个 disattractive 的东西太多了，
就是牛鬼蛇神反正也都能表达和交流，大家都在同一个平台上。
对，我觉得如果特别我觉得美育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美育就是让你学会鉴别这些东西，如果你不会学会鉴别的话，所有人都给你就是这个时代它的好东西就是珍馐，那些有营养有机食物它在，然后麦当劳还有那些垃圾食品也在，但是选择权是在你每个人自己手里的。就看有的时候我做展览，我甚至说我也是一些新媒体展，我也会说什么网红打卡景点，我的原则是先骗进来再说。
那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如果每个人都有英雄之路，如果每一个人都有那个 pass 啊，就像电影里那样，就是你有什么建议，就是他们怎么样开始走这条路，以及他们如何找到自己的这条路？
其实我觉得佛法也说佛度有缘人吧，很多人就是我觉得你不可能就是让一个小孩子不愿意去学习的人把他给非要逼着他学习。
那成年人怎么办呢？如果我是一个40岁的中年男子，我也有车贷房贷稳定的工作，然后我也觉得一切都已经晚了，虽然我可能有受到很多的启发，哪怕是一部电影或者是一本经书或者是今天听到我们的聊天，但是就是最原动的那个行动和我怎么样能够以最低成本的在我的生活中去尝试都不一定是走上英雄之路了，就可能去尝试怎么样去接近智性，接近人性，接近神性这个过程。
我觉得这个过程本来就是入世之法呀，我们在生活中处理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其实带着觉知，然后带着这个，其实我觉得不是一个方法论，是一种思维，是一种思维的想法。我觉得其实我们每天日常生活中接触的，哪怕你去厨房里烧壶水，它其实就是一个 case study， 就是你都在做应用题。对，从里面是你是可以学习，不需要说是好像，因为现在很多好像感觉学习就比如说内观啊什么，你要放弃这些东西跑到地方待几个月，其实我本来就在学校里，那些只是在帮助你的那个。
你现在的生活柴米油盐的这个平凡生活里面，你的生活目标是什么？
我觉得那个对我自己生活，我觉得每天都其实都挺开心，当然也有烦恼，比如说突然像我的那个院子里被鸟拉了一地的鸟屎，我也会看得很糟心那什么的。但是其实我觉得那个就是灵魂奇旅说的挺好的，就是每天活在当下，就是你享受那个过程，然后每天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应用题，只不过你 working visa 的内容就是我会给自己压力，你要把这本书写出来，你要多做点事情。
那你内心中对于你的生命的答案跟灵魂奇旅里面相似吗？比如说它可能暗示着我们本来每个人都有一个宏大的，我们提到英雄之旅这四个字其实也觉得是蛮宏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最终我们会拿到一把剑，这把剑会有一个很光辉的用途，然后我们会走上一个不管是被世人知道还是不知道，但在我们内心是一条伟大的路，但实际上我们面对的其实就是大多数是平凡的现实的生活。那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人生意义究竟是什么，就是说生活目标也好，人生意义也好，可能在我们智慧成长之后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答案。对，
其实我觉得那个人间这个学校它比较有意思的原因就是说它是它没有把，就是如果说我们把人划成阶级，比如说按照灵性的心智成长来划，就是中国古代士农工商类似于这样子的，那么你就会知道，比如说士这个阶层他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精神上不断成长，然后带动整个国家在成长。但现在其实全部打散了，就是说小学一年级的人，幼儿园三年级的人，还有可能博士，大家都是平等的，你也看不出来谁是谁，就像你游戏一个游戏后面的 ID 你不知道谁在玩。所以其实不同的这个学习就是你的心智的不同阶段，每个人他的要做的事情，就比如说我们讲的灵性一点，他这世的轮回他的要完成的东西不一样。打比方说一个幼儿园三年级的人，他可能是刚刚入门跟着一个涮肉师傅学习的人，然后他现在的阶段是先去砍三年的柴。所以他在砍三年柴第一年他可能就抱怨说，我明明是来学涮肉的，你凭什么让我伺候，你还让我每天去砍柴，这件事情跟涮肉有什么关系吗？然后可能小学一年级，就是你第二年的时候，你慢慢找出点门道来了，你好像心静下来了，你好像有点明白为什么这个师傅让你去砍肉了，不是去让你去砍柴了。然后第三年的时候，你的想法都会变。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轨迹，和不要去打扰别人他自己。他因为每个人的程度不一样。但比如说打个比方说，看到我文章的人，或者听你的那个播客的人，或者是有人现在有人之后有人听到我们这段话的人，那么他之所以走到这，他之所以有机缘接触到，一方面是像荣格讲的，就是这个频率的关系，你接受到这个信号了，另外一方面就是你本身你对这件事情感兴趣的时候，你已经在找路了。然后英雄之旅这个词，你看用英雄这个词，就是不是所有人都是英雄，像古代的部落里面，大部分人都只是那个被英雄带领的人。当然是英雄，是他那个英雄讲的很荡气回肠啊。还有一个就讲的是英雄是成为自己的英雄，就是很多人他不愿意去走那个英雄之旅，我觉得也蛮好的。所以说就是这所学校的优点就是每个人可以选自己的课程。
但是我觉得他最难的可能还是没有标准答案这件事情，就最终你的这条路永远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然后你跟随再多么厉害的老师啊，就像电影里面那样，他可能跟随了世界上最厉害的老师，最高尚的灵魂，但是最终你的那个答案还是要在某一刻发现并且坚定地相信自己内心的某种感觉而得来的，不是外在的。这件事情可能是我们大多数人非常非常不习惯的。
对，而且前那个道家也说，就道在蝼蚁，道在屎溺，每个人他突然那个让他一下子明白那个点，你真的不知道在哪里。还有一些人比如说到了中年，他有一家老小要养，但是他可能这辈子的牺牲让他明白了，就是每个人路真的都不一样，那条路并不是说要说我要去什么搭车走一趟很远的旅程才行。那其实这个有点也像是蹦极一样，它是一个包括朝圣之路，它本来就是一个模拟，是一个比喻，它其实就是让在走朝圣之路的时候是一个 walking meditation 嘛，它让你去经历那些事情，是一个更加像是外化的。或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在人间活一趟，每个人都在走英雄之路，英雄之旅。所以你看那个，其实孔子我相信他也是坚定他那套是有用的，所以他也说什么比如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这个是你老老实实，就是大部分人是没有办法去走自己英雄之旅。 OK， 那你跟着我走可以保证你四十岁的时候就明白，七十岁的时候就耳顺了。对，我觉得每个人其实在人间活一趟就是在走英雄之旅，而且可能就是你要轮回好多好多事，就说白了这个游戏死，像我们玩一个游戏嘛，如果人间是一场游戏，那刚刚空降的时候你没给我攻略，也没告诉我该怎么玩，也没告诉我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大家都是开始摸索着，可能你就是死了几次以后说，哦，好像我有点上手了，我有点门道了，这可能就是有最开始的时候轮回个七八十次的，然后终于知道这游戏该怎么玩了，然后慢慢慢慢打怪兽死了 game over 重新再来，就是这样子玩。
如果让你就是闭上眼睛去设想 世界上有这么一个英雄，走完了他的英雄之旅，你脑中那个英雄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怎么样才可以称之为英雄。
哎，其实我刚刚突然想到，就是说不是西方的灵性一直跟人们说开悟是不可能的吗？
嗯，
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大家好像不知道身边就是哪些人是开悟的？其实我觉得就是其实我觉得开悟的然后又回来帮助大家去改变的人，他们其实就是英雄，只是因为你当你到了那步的时候，你希望别人不知道你。我觉得这个世界之所以现在虽然很糟，但是也没有那么糟的原因是有好多好多的英雄，就是走完英雄之旅的英雄，然后他们就在自己该在的岗位上做自己该做的事，他其实是不想别人知道他们的。
嗯，你也会成为这样的人，或者你已经是这样的人。
希望成为这样，因为我现在还没有真的在做一些我觉得特别就是有就是在踏踏实实真的我就在刚刚开始吧，但是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人，就其实我觉得我们身边应该有很多，他们是不会想去，因为他们没有他们 ego surrender， 他们不会想去抢风头的，不会像好莱坞电影那样一个蜘蛛侠站在一个楼顶告诉大家我是个英雄。他们可能就是就在自己可能就是扫地僧那样的人物，他们就该干什么干什么，最好大家不要看到我，不要知道我，我只要做我该做的事情就可以了。我觉得这就是英雄。
En tus ojos agua infinita, se bañan las estrellitas, mamá. En tus ojos agua infinita, se bañan las estrellitas, mamá. Agua de luz, agua de estrellas, Pachamama vienen del cielo. Agua de luz, agua de estrellas, Pachamama vienen del cielo. Limpia, limpia, limpia corazón, agua brillante, sana, sana.Sana corazón, agua bendita, calma, calma, calma corazón, agua del cielo, mamá. En tus ojos de agua infinita se bañan las estrellitas, mamá.En tus ojos de agua infinita se bañan las estrellitas, mamá. Agua de luz, agua de estrellas, Pachamama vienen del cielo. Agua de luz, agua de estrellas, Pachamama vienen del cielo.En tus ojos de agua infinita se bañan las estrellitas, mamá. En tus ojos de agua infinita se bañan las estrellitas, mamá. Agua de luz, agua de estrellas, Pachamama viene del cielo.Agua de luz, agua de estrellas, Pachamama viene del cielo. Limpia, limpia, limpia corazón, agua brillante, sana, sana, sana corazón, agua bendita, calma, calma.Calma corazón, agua del cielo. Calma, calma, calma corazón, agua del cielo. Limpia, limpia, limpia corazón, agua brillante, sana, sana, sana corazón. son agua bendita, calma, calma, calma corazón, agua del cielo.